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二部分《旧灵和培灵》第十题《怎样寻求上帝的旨意》。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不断遵行上帝旨意的一生。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遵行上帝的旨意呢？至少有两方面理由。第一方面理由是，我们如果要得永生进天国，就必须不断遵行上帝的旨意。如基督亲口所指出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另一次，主又教导门徒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至五十节。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我们如果要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能容神一人，将来在天国里也能得蒙上帝最大的嘉奖，就必须不断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看到主耶稣以及历代以来众先贤、众先知、众使徒，他们的一生所以能极大的荣耀了上帝，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的一生不断遵行了上帝的旨意。如主耶稣在预言中论到自己降生为人时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诗篇四十篇七节八节。正因为主的一生不断乐意地遵行了父上帝的旨意，以致他最后离世前能以完全得胜的心情向父上帝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约翰福音十七章四至五节。使徒保罗在即将离世前也能以同样得胜的心情回顾自己的一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八节。巴不得我们的一生也都能完全效法基督、保罗和历代以来众先贤的榜样，不断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如果要不断遵行上帝的旨意，首先必须学会不断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上帝的旨意，不仅是遇到某些疑难问题或重大事情时的需要，而实际上也是每天、每时、每刻不断的需要。我们不仅 在人生重要的事情上，或我们以为是影响我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在我们日常生活或工作的一思一言一行上，也都同样要不断寻求上帝的旨意。正如主耶稣在世时，也曾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当他还在儿童时期时，他所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当他在从事传道救灵工作时，他曾多次申述，他所说的每句话，所行的每件事，都是遵照住在他里面的父的意思，并靠着父的能力所说与所行的。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至十八节，八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十四章十至十一节，十三节。我们也应当如此效法主的榜样，学习时时不断寻求明白并遵行上帝的旨意。由此看来，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时时不断的事，终身不断的事。再者，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有时看来似乎是很容易，但有时也并不容易，会使人感到困惑不明，犹豫不定。因此，怎样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也成了圣徒所要终身不断学习的功课之一。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呢？第一点，首先要祷告。我们首先应当存着信心，恳求主上帝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心灵需要时常向主敞开，说：主啊，使我看明并遵行你的旨意。或者说：主啊，光照指引我。并且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一章六节七节。主对我们的亲口应许是：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当我们祈求之后，就应当相信主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并要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正如经上的应许，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节六节。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只是主将他的旨意指示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特殊的启示方式，如通过异梦，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至二十四节，异象，使徒行传十六章九节，十章九至十六节，天使，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至三十八节，声音，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十章十九至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至三十节，列王记上十九章九至十八节，撒母耳记上三章十节，和特殊的灵感，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七节，一章六十七节等等。但是这种特殊的启示方式却并不是主经常使用的，只有在特殊有必要的情况下主才使用。对于这种特殊启示方式得来的启示，我们也需要谨慎分辨， 他们必须符合圣经真理的启示，否则我们就不能轻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后面第五点中将会讨论。另一种方式是主经常使用的一般的启示方式，就是通过圣经真理的光照、环境的引导以及圣灵在人心内的感动和印证等等，来使我们明白主的旨意。这也是我们接下去第二到第四点中所要继续论述的。第二点，真理的光照。当我们存着信心求主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之后，接着我们就要根据圣经的教训、真理的亮光来思考领会主的旨意，或者计划安排我们一天的时间表或日程表，并使我们随时随地或说话或行事都步步按照主的指引。如有些事情一看就知道是违背圣经真理教训的，也就可以肯定是不符合主旨意的，我们就应该坚决不做，绝不可以因某些利害关系而犹豫不定、患得患失，或者存着试探的心理再去求问主的旨意，因为这样做法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而且也是危险的。例如贪财的巴兰的灭亡就是一个可怕的警戒。当时摩押王巴勒打发人来请巴兰去咒诅上帝的选民，这事显然是不符合圣经原则和上帝旨意的。但是巴兰因为贪图巴勒所要赐予的尊荣财富，竟不肯严正拒绝，还答应要为他们去求问上帝，妄图上帝能同意他去干这个罪恶的勾当。虽然如此，慈怜的上帝为了挽救他免犯更大的罪恶，当夜还是将自己的旨意明确告诉了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但想不到当巴勒第二次差派更多更尊贵的使臣前来请巴兰去咒诅那民，并答应将给予极大的尊荣和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时，他又动了心，竟答应要再次为他们去求问上帝，终至于巴兰在试探的漩涡中越陷越深，在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最后完全败亡。民数记22-24章、25章1-5节、31章16节8节。又如以撒在婚姻的事上不肯违背圣经真理原则而蒙福的事例，又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以撒在亚伯拉罕全家以至于在周围外邦各族的眼中就像是尊贵的王子，许多外邦族长的女子都愿和他攀亲，向他求婚。同时他在外邦异乡又没有其他敬畏上帝的女子可以作为考虑的对象。然而以撒在他父亲亚伯拉罕的支持下，对这一类的事仍一概不予考虑，也不愿和外邦女子交往，以免招来试探。他甚至宁愿不结婚，也不愿和外邦女子定亲，因为上帝对此早有指示，上帝子民和外邦人不可通婚，信的与不信的在婚姻的事上不可同父一轭。申命记7章34节、哥林多后书6章14-18节。由于以撒一直坚守婚姻的原则，最后终于蒙上帝赐福，在上帝奇妙的引领下得到了美丽贤惠敬畏上帝的女子利百加做他终身的伴侣。创世纪24章。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根据圣经的教训、真理的原则 可以做或应该做的事情，也应该根据轻重缓急、全面计划、抓紧时机、爱惜光阴、按时分粮，以及忠心和见识、爱心和智慧、勇敢和谨慎、工作和灵修、灵性和健康等等各方面全备的真理亮光，来寻求主的旨意和引领。例如主耶稣不论在怎样忙碌的情况下，都争取时间加强灵修，因为主知道灵修好是工作好的保证。因此主为了避免人的干扰，常常是天未亮就起身，有时还到旷野去祷告，马可福音1章35节。一天工作忙碌之后，主也常用许多时间独自上山去祷告，马太福音14章22、23节。甚至有需要的时候还通宵达旦的祷告。同时主也善于抓紧时间休息，注意身体健康，如某次渡海时在船尾上枕着头睡觉，马可福音4章38节。当12门徒四处传道工作回来之后，主也关心他们的身心休息，说你们来同我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马可福音6章31节。在工作中主既有全面计划，马可福音1章35至39节，马太福音4章23至25节，9章35至38节，10章1节，又不放过每一时机，约翰福音4章，马太福音5章1至2节，既满心火热的做工，约翰福音9章4节，又冷静机智的思考，约翰福音7章6至14节，马太福音17章1节9节，马可福音1章43至45节，5章19至20节。例如我们看到主耶稣一方面有计划的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9章35节。而另一方面也不放过每一次临时遇到的救灵时机。如有一次路过撒玛利亚城镇，主耶稣正坐在雅各井旁休息，又饥又渴又累，忽然看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便顿时忘记了自己的饥渴疲劳，立即抓住了这一短暂的时机，向他做了传道救灵的工作，结果使撒玛利亚的妇人和后来城里的许多人都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约翰福音4章。又如主耶稣一方面虽然满心火热勇敢无畏地宣称，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约翰福音9章4节。而另一方面主也十分冷静谨慎和机智，为了使圣工更能有效推进而不被破坏。如经上所记，有一次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兄弟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约翰福音7:2-14。从这一切主的有关教训和榜样上，也都显明了主对他仆人和子民的旨意。第三点，环境的引导。要寻求明白主的旨意，除了记着祷告，根据圣经的教训、真理的亮光来思考之外，还要查看主在环境中的带领，因为主的指引也常是通过环境的安排或变动来向我们显明的。比如我们所要做的某件事，既有真理的引导、圣灵的感动，又有主在环境中的开路，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出是主的旨意。但如果环境中有了阻拦，那也不能因此就断定这是不合乎主的旨意，因为也许是由于时间还没有到，也许是由于上帝要我们在困难中操练信心、忍耐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并最后帮助我们成就。当然也有可能果真是出于主的拦阻，并且主始终不予开路，而对我们另有更好的安排和更深远的美意。对这一切情况，我们都需要仔细分辨。例如彼得某一次见了异象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与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使徒行传10:17-23。在这里，哥尼流所差来的人找上门来，就是属于环境的引导。又如保罗虽然多次想去罗马做些救灵和培灵的圣工，只是由于环境上的阻隔一直没有去成。这环境上暂时的拦阻，实际上也是出于主的安排。正如保罗所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又说，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罗马书1:13-15:22。当然这不等于说主的旨意不要保罗到罗马去，而是由于时候还没有到。正如保罗接下去所说，弟兄们，我记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记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叫我脱离在犹太不信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并叫我顺着上帝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罗马书15:30-32。后来保罗在上帝的带领下果然到了罗马，并在那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28章30至31节。但是谁又能想到，保罗这次去是作为带锁链的囚犯身份而去，并且是和一个看守他的兵丁同住在自己租来的房子里。使徒行传28章16至31节。奇哉，上帝的智慧和作为。这次保罗为主的缘故被押解到罗马，在囚禁中为主做见证，也显然是出于主在环境中的带领，并显明了主深远的美意。正如保罗当时在信中写着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的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腓立比书1章12至14节。因着保罗的这次被囚，该撒王宫里也有人信了主。腓立比书4章22节。第四点，灵里的感动。除了上述真理中的光照、环境上的带领之外，还要注意内心中圣灵的感动和印证。正如保罗提到，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马书8章16节。照样，在寻求明白主旨意的事上，圣灵也要与我们的心同证，是主的旨意。经上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16章13节。在这里的真理扩大而言，也可以包括上帝的旨意在内。也正如圣经上所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3节。总之，在寻求明白主旨意的事上，如果能够记着祷告，在上述真理的光照、环境的引导和圣灵的感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和谐一致，我们就可以相信是符合主的旨意了。反之，我们就应该再多多祷告、默想和等候，直到我们完全明白主的旨意。当我们在主的光照恩助下，根据上述三个方面寻求明白了主旨意之后，我们还应该将寻求的结果交托主，求主引导，并靠着主的恩助去遵行。第五点，再论特殊的启示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寻求，我们就可以看明主的旨意。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仅仅通过上述几个方面的寻求，还不可能看明主旨意的时候，主就会用特殊的方式指示我们。当然，主有时使用特殊的方式时，也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心灵力量，好去坚决执行他的旨意。例如耶稣的义父约瑟，根据真理的原则，表面的情况，正暗中考虑休去未婚妻的时候，主的使者便在梦中向他显现，说明事实的真相，指出有关预言的应验，并吩咐他将玛利亚娶过来，就是明显一例。马太福音1章18至25节。不过，对于这种从特殊启示方式得来的启示，或异梦，或异象，或声音，或灵感，还需要鉴别，他们是否 真从圣灵而来，启示的内容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原则和教训，以避免错误的将出于自己头脑的平常的梦当成了异梦，或者错误的将自己的错觉、幻听，甚至是邪灵的暗示当成了圣灵的指示。再者，在特殊有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特殊启示方式，固然是对我们大有益处的，它既能帮助我们看明主的旨意，又能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力量，丰富我们的精力，使我们能更好地去遵行主的旨意。但是，如果认为事无大小，不论有无必要，事事都要寻求依靠特殊的启示方式，那就有害无益，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主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在人寻求明白主旨意的事上，主绝不愿意包办代替，使人不需要思考，好像木偶一样推一推，动一动，或者使人像低能儿或白痴一样，事事都要有人在旁指点督促，说一句做一句。相反，主的旨意乃是要他的儿女在属灵生命和经验上都不断长大成人，不断进入一切真理亮光，不断加深属灵的经验阅历，不断深切体会主的圣善美意，进而能不断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这样，他们就能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哥罗西书一章九至十节。像这样的属灵经验似乎并不神奇，然而实质上却是最奇妙、最宝贵、最高深的。具有这样属灵经验的人，并不需要经常或时时依靠神奇的启示方式来看明上帝的旨意，却能时时不断记着祷告，从真理的亮光、环境的引导和圣灵的感动中，切切体会到天父的慈悲心肠和基督的圣善美意。例如，腓力蒙引导向埃提阿伯的太监传道的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有主的一个使者指示腓力到旷野的路上去，去了之后仍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看见一辆车子往前面行走，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于是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至三十九节。从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开始两步主使用了特殊的启示方式。第一步是差遣一位天使指示腓力往旷野的路上去，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他不可能往那里去，因为他传福音总是要到人口众多的城镇乡村去，又怎么可能往旷野的路上去呢？第二步，圣灵叫他贴近太监的车子走，这也完全是必要的，因为他一时还不明白天使叫他到这儿来的用意。至于第三步，当他贴近车子走，听到太监长读圣经的声音时，这时主就不需要再用特殊的启示方式指示他该怎样去做了，因为他记着祷告，根据真理的亮光、救灵的责任、内心的感动、环境的引领、理智的推论，完全可以看明主的美意是什么了。由此可见，在人寻求主旨意的事上，主绝不愿意完全用特殊启示方式包办代替一切，他尽可能 让他的子民学会怎样去寻求明白他的旨意。又如彼得在监狱中蒙天使拯救的过程，也是另一个很好的事例。当时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使徒行传12:7-17。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天使救彼得出监狱，第一、第二、第三步都是直接以吩咐的口气叫他怎样怎样做。等到领他出来走过一条大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天使也没有再指示他下一步该往哪里去，为了让他可以根据一般寻求主旨意的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程。于是他想了一想，便到马可母亲家里去，向那些聚集祷告为他挂心的肢体们报告他蒙天使拯救的喜信，接着又要他们将这件事转告雅各和众弟兄。因为雅各当时身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和负责人，容易受到罗马兵丁的怀疑和搜查，彼得不愿亲自前去影响他们，而马可母亲家也是弟兄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彼得也不便久留影响他们。所以彼得说完这一切话后，便立即出去到其他更安全的地方，既可以不被发现，也可以在外地继续开展传道救灵的圣功。正如主过去所指示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10:23。因此，在这一切寻求遵行主旨意的过程中，彼得的信心、爱心、智慧以及忠心和见识、勇敢和谨慎、热忱和冷静都得到了操练和显示。并且通过这一次的事例，也让我们学习到了怎样寻求主旨意的正确方法。第六点，最后指出几种错误的寻求方法。一种是翻指圣经，就是有的信徒在遇到疑难不决的事情的时候，在祷告之后便不加思索的突然翻开圣经，翻到哪一页便从那一页读起，希望从中可以找到主的指示。甚至更有人不但翻开圣经，还闭着眼睛用手指圣经，指到哪节哪段便以为从中可以找到主的指示。这种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上述一切圣经教训的，是错误而又有害的。虽然有时曾听人说似乎曾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光照指示，那也许是因为他们缺少亮光，主特别怜悯保守了他们。实质上，这种寻求的方法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在真理信仰上没有基础的人，危害甚大。它不是鼓励人去查考圣经、默想圣经、寻求亮光、体会主的心意，却反倒使人盲目地依靠这种错误迷信的做法，结果会使人步入歧途，却还自以为是在遵从主的旨意。另一种错误的寻求法是抽签， 就是在遇到疑难不决的事情时，预先准备两张纸条，分别写上可行和不可行，或可去和不可去。在祷告之后，便从其中摸取一张，记忆做出决定。这种做法危害更大，特别是在那些有关重大真理原则的事上，采用这种方法以决定行止是很危险的。也许有人要问，使徒们在拣选马提亚代替犹大的事上，不是也曾使用过抽签的办法吗？还有祭司撒加利亚按班次供职时得进主殿烧香，不也是用抽签的办法决定的吗？是的，但是对此我们需要细加思量。当时按班次在殿中供职的祭司比较多，而烧香的祭司每次只需要一个人。由谁来烧香呢？每一个祭司都是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的。当时便规定了一种抽签的解决办法，由谁抽到签，谁就去烧香。因此，这是一种解决事务的办法，而并不含有求问的意义，也不涉及任何原则性的问题，因此是可以采用的。即使现在的非信徒也时常喜欢采用这种方法，以解决一些类似的事务。至于使徒们拣选马提亚，事实上并非主要依靠抽签的办法，当时主要还是经过会众的选举，选出了巴撒巴和马提亚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会众和使徒们看来都有资格当选，并都旗鼓相当，没有办法从其中进一步的挑选。不知道当时是否采用了举手计票的方法，如果采用了这个方法，那两人所得的票数也可能相同，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抉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祷告后便采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了马提亚。因此马提亚的被拣选主要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真理的原则，由会众选出来的。他和巴撒巴都是很合适的当选人，无论谁被抽上都没有明显的真理原则性的问题。当然，使徒在这里采用抽签的解决办法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除非是在上帝的指示下采用这种抽签的办法。圣经上记载这事也并不是要我们效学的，因为使徒们也是人，也会受到当时习惯做法的影响。即使像使徒彼得在领受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有一次在安提阿也曾偶然犯过一次错误，加拉太书二章11-14节。何况这一次抽签的事还是发生在灵与配将之前呢？正因此，使徒保罗教训我们说，你们效法我们，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格林多前书4:6，又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格林多前书11:1。是的，我们只应该在使徒们遵守圣经教训、效法基督的事上，效法他们的榜样。还有一种错误的寻求法，是依靠人求问人，就是有的信徒在遇到难以决断的事情时，不是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到圣经教训、真理亮光中去寻求，却反倒依靠人求问人，就是依靠求问那些他们所信赖崇拜的牧师长者，甚或是自称为先知使徒的人。他们甚至把这些人的意见说法当成是上帝的指示一般。这种错误的寻求法，其危害性也是很明显的。当人只知道依靠人而不依靠主的时候，他自己的心灵必和主日益远离。 当人养成依靠人的习惯，靠着人的意见过日子时，他自己的心智就必因不加使用而日渐迟钝衰退，他原有的一点信心也因为得不到操练而日渐软弱消失。如果他遇到假牧人、假先知、假使徒时，也就更容易被迷惑而受害无穷。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寻求主旨意的时候不可去寻求主内长者或弟兄的帮助，但这一切的帮助应该建立在和我们共同寻求上帝、查考圣经、探索亮光、体会主的心意的基础上。事实上，一切主内的献身工人也必不愿意高举自己，使别人求问依靠他过于求问依靠主，相反却要在凡事上高举主，并将来寻求他帮助的人全部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圣经的真理中。反之，如果有人处处高举自己，使别人求问依靠他们过于求问依靠主，信从他们的话过于信从圣经的教训，那就显明他们本身是大有问题的。在这方面特别要指出，基督教中有个别少数自以为具有灵恩的人，在寻求主旨意方面的危险而迷惑人的错误做法。他们自以为被圣灵充满，有祷告和说方言等等恩赐，或所谓灵眼的恩赐，能凡事将上帝的指示转告给每一个来请求他们带导和指导的人。他们经常用极严肃的口气，以上帝的指示或灵里的启示或里面的声音等等，指示那些为了个人的私事甚至是生活的琐事来求问他们的人。他们甚至把这种所谓灵里的指示看得比圣经上明显的真理原则和教训更为正确、可靠与重要。而许多平时缺少研究圣经、忽略默想上帝话语的信徒，竟也大受这种错误做法的迷惑危害，自己还觉察不到。其实，对那些经常以灵力的指示来指示别人的人，我们首先应当鉴别他们的真假。如果他们所谓灵力的指示没有得到应验，或者与事实不符，就可以证明他们是假的，或者是出于骗术，或者是由于他们受到自己错觉幻听的愚弄而自欺欺人。如果他们真有灵验的异常表现，我们还需要鉴别他们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邪灵。正如圣经上所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一书四章一节。试验的标准主要还是根据于圣经，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如果他们得启示的方式或内容和圣经上的真理原则与教训相违背，那就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出于圣灵的，因为圣灵的启示是绝不会和圣经的启示相违背的。例如，有的所谓有灵眼恩赐的人，常在聚会中揭露别人有什么隐藏的罪，要人当众认罪还罪债，这种种表现显然违背圣经的教训，不是出于主对罪人的挽救，只能是出于邪灵迷惑人的工作。此外，也可以从这些人的品格和工作的果子看出他们的本质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至十七节。如果他们的品格 使污秽不洁、不仁不义、贪图财利、违背真道的。如果他们的工作不是高举主，而是高举自己，不是将人引到主前，而是引到自己面前，不是教导人自己去寻求依靠主，而是让人经常来求问依靠他们，不是教人重视爱慕圣经，以圣经为鉴别一切道理、经验和诸灵的唯一正确无误的标准，而是叫人信从他们的所谓灵力的指示，过于圣经所记，不是叫人心而悔改得生命，并不断祷告读经求成圣做主公，而是使人盲目迷信跟从他们。凡此一切都不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总之，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上帝的子民都不断寻求主，寻求圣经中真理的亮光，使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真理上天天不断有长进，从而使我们的属灵经验不断丰富，品格不断完善，属灵生命能日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随从各样的异端，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并能如灵性上的成人一样，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哥罗西书一章九至十节。如果我们真能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靠着主的恩助，学会寻求、明白并遵行主的旨意，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时时和上帝同行同在的人，一个完全属灵、属上帝的人，一个满有信心、爱心、大有能力、容神益人的人。